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在礼拜天常常彼此说平安平安，但是你心里面是不是真的是有平安？有时候呢，我们甚至在主日敬拜的时候，我们心里面还是有很多的生活上面的一些的烦恼啊，一些的困苦啊，是我们没有讲出来，可是呢是我们心里面感受到的。有人说，人是世界上最麻烦的东西，你同意吗？很多人点头。有时候我们真的是想，有什么问题最终不是起源于人的问题呢？真的是我们大部分所面对的问题都是跟人的问题有关。我们最近最关注的新闻就是战争，对吧？战争肯定是人的问题，人所造成的问题。那这些我们叫做人祸啊，有一些我们叫做天灾，对吧？天灾跟人祸，天灾呢好像不是人的问题，可是呢有一些的天灾其实也是人造成的问题啊。比方说饥荒啊，饥荒这是饥荒，可能是因为气候啊，或者是雨水啊或者是一些土壤的问题等等这些。可是呢有人说我们世界上的所有的粮食呢是可以喂饱全世界所有的人，可是呢世界上有一半的人在挨饿，另外一半的人在减肥。这意思就是说，这也是其实也是人的问题就是没有平均的来分配这些的粮食，还有一些的疾病一些疾病呢，可能是细菌吧，也可能是先天所造成的，但是也有不少的病是跟我们的行为有关，跟我们的生活习惯有关跟我们的生活方式有关跟我们喜欢吃的食物有关等等这些可能也是人的问题。而且不仅仅是这些比较我们通常认为是比较巨大的一些的痛苦还有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所面对的一些普通的问题，所谓普通的问题其实很多是我们自作自受的一些的烦恼也有时候可能是因为别人做了坏事，是我们承担了他们的那些行为的麻烦也可能呢是每一个人都做了坏事，而每一个人都承担了一些的坏的后果。所以呢，其实为什么有人会抱怨神说这是神的错呢？为什么有时候人还是会说是神不公平，是神给这个世界带来苦难？其实我们不应该要怪神人才是问题，人才是问题。不管你喜不喜欢，这个世界有很多的苦难，主要是因为人，而你跟我是问题的一部分，因为我们都是人但是呢，我讲这些呢你不要觉得太沮丧，好像都是我们的问题虽然我们是有问题，但是呢神没有撇下我们，所以我们不要觉得好像很沮丧今天我先给你一个坏消息，就是我刚才说的人是问题，人有烦恼可是呢最终我要给你一个好消息这个好消息就是在神是有鼓励因为他是一位听见的神，一位听见的神今天我们要看的是从亚伯兰这个的生活的上面的一个故事来去看见他是怎么样陷入一个大的烦恼的里面所以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就是我们刚才读的那一段经文是在创世纪十六章我是鼓励大家可以打开你自己的圣经这样就不需要只是靠这个屏幕上面的这个打出来的经文。那亚伯兰面对的这个麻烦或者这个困苦呢，不仅是在那个时候带给他很大的痛苦， 也造成了其实是很长远的啊。等一下我们会稍微提一下，也造成很长远的很多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说是完全是人造成的问题，是人想要用自己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当人想要用自己的方法来完成神的计划的时候，问题肯定会发生。问题肯定会发生。亚伯兰的生命当中，我们如果你读前面的这些的记载的时候，你会发现，在亚伯兰的生命里面呢，有一个很大的阴影啊，一个很大的阴影。这个经文一开始就这样说，他说亚伯兰的妻子撒来不给他生儿女。这是他生命里面一个最大的一个的阴影啊，一直笼罩着在他的头上。亚伯兰知道神要祝福他，因为从那个创世纪12章哈，讲到神呼召亚伯兰的时候，就已经告诉他说，神要祝福他，使他成为大国，要让他和他的后裔能够继承这个迦南地。亚伯兰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他相信神，他知道神的应许是确定的，但是在他的心里面一直有一个解不开的一个困惑，就是他的妻子没有给他生孩子。如果他妻子不生孩子的话，他怎么可以有后裔呢？这对亚伯拉来说是一件令他非常困惑的一件事，所以就是一方面，他知道神的应许是确定的，是不会落空的，但是另一方面呢，他看不见这个应许怎么样可以实现。那刚才读的经文里面呢，也特别提到一件事情，就是他们来到迦南地已经10年了，时间过得很快啊，时间过得很快，10年一下就过去。他跟妻子撒来已经不再年轻了，他们可以生育的日子，是已经逐渐减少，他们该怎么办呢？从撒来的角度来看，她也很想给丈夫生孩子啊。我想亚伯兰跟撒来一定很清楚知道神给他们的应许啊，撒来也很希望能够生孩子，但是就是没有嘛啊，没有她也没有办法啊，那个时候没有这种的不育的这种医生啊，可以来帮助你啊。所以这个阴影呢，不单是在亚伯兰的心里面，也在撒来的心里面。结果有一天呢，他就想到一个好的方法啊，也许不仅仅是那一天了哈，而是他可能已经考虑了一段的时间，只是他可能不知道是不是这是不是真的是一个 good idea 啊，所以他一直没有讲出来，但是最后，她忍不住，她就跟她的丈夫讲了，根据当时的文化习惯，如果一个女人不能生育，她可以找一个婢女作为这个丈夫的第二个妻子啊，那个妾啊。如果婢女生了孩子的话，这孩子就算是属于她的。这在当时是一种非常普遍的一种的做法。撒来认为她唯一的希望就是这样，那亚伯兰也同意了，于是夏甲成为亚伯兰的妾。结果怎么样？结果她真的怀孕了，她真的怀孕了。所以这个计划应该算是成功，算是成功。他们应该非常高兴，但是现在问题变得更复杂。她并没有这个怀孕的这个事情，并没有带给这个家庭欢乐，反而带来很多的烦恼、痛苦、纷争、吵闹。夏甲怀了孕，她觉得自己现在身价百倍，所以她圣经说，她就鄙视她的祖母撒来。我们可以想象啊，就是撒来跟夏甲之间的那种关系怎么样越来越恶化，口角每天都发生，家里没有安宁，亚伯兰一定烦死了。最后，撒来受不了， 他不能再忍受夏甲这一种的态度，他就做了一个所有妻子都会做的事情，就是向丈夫抱怨，都是你的错，我给你一个婢女，现在她欺负我，嫁给你真的是苦啊，现在只有上帝可以替我讨一个公道。亚伯兰一定是觉得非常的厌烦，如果他早知道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他可能宁愿不要孩子，这很难说，因为他还是希望有孩子。结果呢，他对妻子说，你想要做什么就去做吧，我不管了。这也是所有丈夫都会讲的话，我不管了，你要怎么样 就怎么样吧。撒来知道丈夫不站在这个夏甲的一边，所以他就可以大胆的来去对付这个的婢女。结果呢，夏甲受不了，他就逃跑了。你会不会觉得这个故事很熟悉？不是因为你读过很多这个很多遍这个故事，而是说这样的事情很能够引起我们的共鸣，对吗？我们的文化跟他们的文化是非常不一样，令我们烦恼的事情跟令他们烦恼的事情也很不一样，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可以很明白他们的感受，我们可以理解他们所经过的这一些的挣扎，这些的苦恼，因为几千年来人性就是这样子，并没有改变，人还是有人的问题，当人使用人的方法而不是用神的方法来实现神的计划的时候，也许会成功，也许问题好像解决了，但是这些成功这些的解决会带来更多的麻烦，更多的问题，更多人性的问题。我觉得我们可以从亚伯兰的家庭里面呢，学到最少有两个的教训。第一个呢，就是正确的目的不一定有好的手段，英文叫做 The end does not justify the mean。有一个好的目标不一定等于实现那个目标的方法是好的，我们相信撒来的动机是好的，他希望给亚伯兰生一个儿子，他希望神的应许可以实现，这些都是好的好的一个的动机，但是他做出了一个错误的一个决定，他用了一个错误的方法来实现神的计划。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这样，我们认为我们是出于好意的，我们但是却没有很仔细的去考虑到底这样做是对还是不对，我们就进行了，结果呢，不好的结果发生的时候，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会是这样，我们就开始抱怨，我们问神说，神啊，我很努力的来服侍你，我是要呈现你的真理的，你为什么让事情弄得这么糟糕，这个样子，为什么会，让我受这么多的苦恼，而且我们不仅向神埋怨，我们也向人抱怨，都是他的错，是他把这个事情搞砸了，我们 就会找好多的这些的、人的其他人的问题，但实际上可能是我们自己的行为令到我们自己陷入在这样的痛苦的里面。我举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例子，也许我们都 有见过或者有经历过，就是养育我们的儿女。我们大部分的父母都很爱我们的孩子嘛，我们都希望孩子好，但是呢，有一些父母爱小孩的方法就是给他们很多物质上面的东西，可能是太多了，小孩子想要什么就给他们什么，为了要满足这种想要什么就有什么的这样的一种的生活的话，这些父母呢就需要不停的工作来赚钱，可以买更多的东西给他们，结果呢是没有时间陪伴小孩子，更不用说好好的教导他们。等到小孩长大以后呢，他们变得叛逆，他们养成一些坏的品格，他们成为不负责任的人，也不尊重父母，因为他们觉得父母 从来没有真正花时间去照顾他们。这些父母觉得很困惑，为什么小孩子不爱他们呢？他们这么爱小孩，小孩却不爱他们。他们觉得他们已经做了很多的努力，甚至很多的牺牲，付出了那么的多，他们不明白为什么结果是这么的糟糕。是的，他们的动机可能是对的，是为了爱的缘故，可是方法却完全错误。正确的动机不保证正确的行为。我以前认识有一位非常热心传福音的姊妹，她带好多人信主，她很有恩赐带人信耶稣，但是因为是她是这么的热心，是这么努力的传福音，她总是觉得其他人都没有她那么热心，没有她那么好，她对教会就开始有很多的不满，觉得大家都不热心，不够积极，所以呢，她结果就离开了这个教会，去到另外一个教会，结果她对那个教会也是不满，所以她又转到另外一个教会去，结果还是一样。他去了每一个教会，他都不能跟牧师相处，因为牧师没有按照他想要的方法去传福音。最后呢，他做了一个决定，就是自己开始一个教会。因为他在传福音的方面真的是很有恩赐，所以教会很快就增长了，好多人来到这个教会里面。人多了以后，他就请来一位的牧师来牧养这个教会。你猜结果是怎么样？他也是不能跟这个牧师相处。最可悲的是，因为这样子，教会经历了非常痛苦的一个分裂，很多人受伤，尤其是那些信主没有多久的这些的人，有不少的人再也不想去教会了。这个姊妹不认为是她的错，因为她是出于好意的，他是为了传福音，怎么会错呢？但是他不知道，他正在使用人的方法，一种错误的方法来成就神的工作。当问题出现的时候，他还认为是别人的错。正确的动机不保证正确的行动。所以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当我们陷入人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要怪责神，也不要怪责别人。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做的是来审查我们自己，不仅是审查我们的意图跟动机，还要审查我们的行动，我们的方法，我们的态度，我们的言语，我们说话的语气等等，还有我们做事的原则。沙来的错误带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课，一个的教训。也许有人会问，沙来做错了什么？这个事情看起来好像是夏甲的错，是夏甲挑起了这个家庭里面的这个冲突。为什么我们说是沙来的错呢？他怎么能预料到夏甲怀孕之后会有这样的一个轻蔑的一个态度来去对他呢？等一下我们会提到夏甲的确是有错，但是如果你从这个沙来的这个角度来看这个事情的时候，沙来的错误在于他是遵循了社会文化的习俗，而不考虑神对家庭婚姻的设计。没有错，根据他当时的文化习俗，他所做的是完全合理的，但是对社会文化合理的事情不一定是讨神喜悦的事。从一开始，神设计婚姻的关系是一夫一妻的。有些人认为圣经也赞同一夫多妻，因为圣经里面有不少的丈夫呢，有超过一个妻子，有很多的妻子，这些例子在特别是在旧约圣经里面特别多。而且这些人当中呢，有一些是我们称为属灵的伟人。但是圣经只记载这些的人也是照着他们的文化背景 而生活的。这些圣经的人照着他们的文化当时的时代，而不是圣经所赞同所做的。圣经从来没有说一夫多妻是好的，从来没有教导男人应该娶超过一个以上的妻子。事实上，圣经记录了不少因为娶了很多妻子而造成问题的这些的情况。撒来让文化习俗主导他的行为，而不考虑神在家庭里面的心意，这是我们在这个故事里面学到第二个的教训。弟兄姐妹，我们也是生活在社会文化里面，没有一个时代的信徒是可以避开不生活在他们的社会文化里面，所以我们也不例外，我们也必须非常的小心去分辨什么是我们可以接受的，什么是违背神的旨意。让我举一些的例子，对一些人来说呢，如果你工作拿的是现金，你就不需要缴税，因为没有人可以抓到你，没有记录。但是神的对诚实的心意是什么呢？这是我们要考虑的。在社会文化里面，人可以有自由打掉意外怀孕的那些的胎儿，但是神对生命的神圣有什么看法呢？社会告诉我们说，如果一对夫妻相处不融洽，他们可以提出离婚。但是神怎么样看待婚姻的盟约呢？社会说，一个人的能力比他的品格更重要，更有用。但是对神来说，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呢？社会文化告诉我们说，人际关系是一个相互利用的一个网络，这一次我帮助你，因为希望下一次我有需要的时候你可以帮助我。但是关系跟爱是怎么，神是怎么样教导的呢？当我们跟随文化习俗不考虑神的心意，也许我们在生活上面有一些的成功，也许我们实现了一些我们想要达到的目标，但是它会带来更多的问题，更多人性的问题。有时候我会在想，为什么我们那么容易跟随文化习俗呢？为什么我们比较容易跟随文化而少考虑神的心意呢？有一次我看到著名的英国讲道家斯布珍，他曾经讲过这样的一个经验。他说他去参观一个的 castle， 一个堡垒。那在英国很多这种的古老的这种的堡垒。他说呢，这个堡垒呢里面有一座圆形的塔，一个 round tower。在这个圆形的塔的墙壁上面呢，每隔一些的空间呢，就会有一条的那个缝隙在那边这些呢，你可以从那个看到外面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就是以前的人设计，就是说那些的兵可以从那些缝隙那边射那些攻击他们的敌人这是古时候的防卫的一种的设计。他说，如果你停下来看这些，从这些缝隙看出去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外面的风景。但是如果你在这个塔里面走得很快的话，你就看不见，你只看见这些缝隙，但是你不能看到外面 的景色，因为你的眼睛主要是集中在里面。所以当你经过一个缝隙的时候，时间太短，你没有办法，你的焦点没有办法马上就转过去来去看到外面的。斯布珍这样说，他说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我们花了好多的时间关注世界上的事物，关注我们的文化，关注在我们社会所给我们的这些价值观跟标准的上面，我们却只花很短的时间，像主日崇拜或者自己灵修的时间或者有时候查经的时间等等，我们只花很短的时间去看神的价值，神的标准。 换句话说，我们的眼睛已经习惯了专注在世界上给我们的这些的价值，而不能在这么短的一个时间里面转移我们的注意力放在神希望我们看见的东西上面。所以除非我们愿意停下来，非常专心的注目在那个另外的那个世界，就是属神的那个世界里面的那些的事物，让这些属神的事物在我们的生命中能够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们要常常停下来，不要只是很快速很快速的。弟兄姐妹，我们其实都是太忙了，我们就好像在塔里面走来走去的人，速度好快，以至于我们很少停下来透过那些的缝隙看出去。所以难怪我们基督徒仍然常常会用世俗的方法，难怪我们基督徒仍然常常因为这样子而给我们带来很多的烦恼，很多人性的烦恼。但是呢，这个故事还没有结束，如果就这么结束呢，就有点可惜了。这个故事还有下一半，就是我们看见夏甲逃出去了，然后圣经形容他独自一个人在旷野里面流浪，他身上怀着亚伯兰的还没有出生的孩子，但是他没有办法可以回去到孩子的父亲的身边。你可以看见这是一个很悲哀很凄凉的一个场景。圣经记载说，他说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苏尔路上的水泉旁遇见他。我稍微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耶和华的使者，这个的人物，这个的角色呢，在旧约圣经里面出现相当多。他的出现呢，如果你看这个圣经记载他跟人讲话等等这些呢，往往呢，这个耶和华的使者和这个的角色呢，常常是好像圣经把他看成是神 的样子，好像他跟神是可以划等号的。后面你可以看见的夏甲也是说，跟他讲话的就是耶和华这样。那所以呢，我们大致上相信这个耶和华的使者出现呢，基本上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神向人显现 的一个的方法。然后他这里说遇见，遇见呢，原来的意思是找到的意思，是神来找夏甲，耶和华的使者在那个苏尔的路上呢找到他，找到他，而夏甲才是真的是遇见了这一位主动来找他的神。你可以想象，就是 你从夏甲的这个的角度来去想，他当时他在这个旷野里面流浪的这样的一个凄凉的一个情况里面，他能够想到的大概就是他会回想他生命里面的那种，就是那个经过所发生的这些的事情。我们常常在很悲哀的时候，我们会回想一些过去的一些事情，他也许会想到说他怎么从埃及被带到亚伯兰的家里面来服侍撒来，然后呢撒来后来好像越来越喜欢他，而且是越来越信任他到一个地步，甚至把他给亚伯兰来替他生孩子。然后他也想到说他怀孕之后怎么变得很傲慢，他怎么样让撒来嫉妒他，以致他们最终这个有这么大的一些的纷争，最后撒来用严厉的方式来对待他，逼着他要逃跑。我想他的脑海里面一定是在转在想这些事情，现在他的未来是这么的暗淡，他不知道要去哪里。所以当耶和华的使者问他，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他只能回答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他真的是没有答案，因 因为他真的不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但是如果你继续看下去的时候，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后面所讲的话是完全改变了他对他自己未来的看法，因为这个是对他一个很大的一个的鼓励。首先神告诉他，他要回去，他不应该去逃避他的问题，不应该逃避他的责任。他现在的处境是他自己的行为造成的，的确是他的错，他的责任应该是服侍他的祖母，而不是用轻蔑的态度来去对待他。现在他不应该一走了之就这样走掉，他需要回去承担他的责任。当我们犯错的时候，当我们因为用自己的方式，用自己的生活 的方法来去带来好多的麻烦的时候，很多的苦恼的时候，我们需要回头，不要逃避责任。这是神对夏甲所说的话，我们要正视我们的错误，要重新的来开始。但是好消息是这样，我刚才不是说有好消息吗？好消息是在神有恩典，神不只是告诉夏甲你回去，他还告诉他一些给他很大鼓励很大盼望的事，让他有力量有勇气可以回去的。神告诉他，他会有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呢会成为大国，一个善于与敌人作战的国家。这个应许呢，当时对于夏甲是一个很大的安慰跟一个很大的鼓励。他知道神没有忘记他，他知道神的恩典仍然在他的身上。虽然他知道回去是不容易的，要再一次面对撒来真的是需要很大的勇气，但是呢，我们知道他一定是把神所说的话告诉了亚伯兰。他回去之后一定是分享跟亚伯兰分享了他所学到的教训，可能也跟撒来分享，这样亚伯兰就照着神的话给这个儿子呢起名叫以实玛利。以实玛利的意思就是神听见，这是神听见。我们看见在人的错误当中，神仍然有恩典。人因为自己的过犯，因为自己的一些的过错而陷入在这些的苦恼 的当中，这些困苦的当中，人是应当要承担这些的后果的。但是神不只是说你活该，然后就任凭我们去受苦，没有，神仍然赐给我们足够的恩典来面对我们的困苦。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些的人正在遭受一些的这些的困难，不要灰心，因为神仍然关心你，但是你需要回头，不要再逃跑，不要再逃避你的问题，不要在错误上面添加错误，要抓住神的应许，勇敢的去面对你的责任。圣经说夏甲就称那对他说话的耶和华为看顾人的神。看顾原文的意思其实是看见的意思，看见，我们这个中文圣经把它翻译成看顾呢，我们称为是解释性的翻译，就是不是把它直接的意思翻出来，而是翻译它在 那个经文的当中和那个上下文的里面，它的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在旧约圣经里面呢，被神看见就是被神注意，被神关顾的意思。你可以看见在十三节这里呢，虽然短短的一节圣经，就是十三节里面呢是故意把这个字呢重复了三次。夏甲就称那对他说话的耶和华为看见人的神，因为说，因而说在这里我也看见那看见我的吗？三次看见，这是要强调这一个。所以我们的神是一位又听见又看见的神。夏甲经历了 神的看顾，在他绝望的时候，在他孤单一个人在旷野的里面，他发现神其实一直在看顾他。这就是我们的好消息，神一直在看顾。有一个小男孩，有一次呢，他要去参加他的朋友的这个生日，这个 birthday party， 这样。可是呢，他不是住在南加州，他是住在北方，天气很冷的地方。所以那一天正好下大风雪，这个 snowstorm 就是要和天气很不好。所以呢，他的爸爸妈妈就说，天气不好，不要去吧。那你可以猜想这个男孩子会怎么样呢？他一定就说，我要去，我要去，我的朋友都去了，为什么我不能去？最后呢，爸爸妈妈就说，好吧，就去吧，我们不管了。然后他就穿了好多的衣服，就走出去。他的朋友其实没有很远，大概两个 block， 平常他都是走路去他的家里面去玩的。但是今天哇，雪就是下得很大，他就很辛苦很辛苦的，几乎站不起来的，这样的走，走到那个街的角落那边，他过去马路另外一边，那个看到朋友的房子差不多就在前面了，然后他回头看一下自己的房子，才发现原来他爸爸就在后面。爸爸当然不会让他自己一个人在风雪中在那边挣扎吧。我想我们做父母的人都很能够体会这样的心，我们的神也是这样。当我们坚持按着自己的方式行事的时候，神会说，好吧，就让你承受一些你自己讨的痛苦。但是当我们在痛苦当中挣扎的时候，他仍然会静静的来看顾着我们。亚伯兰学到一个很重要的功课，这个功课叫做以实玛利，神听见。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可以想象，每一次在家里面他叫以实玛利这个名字的时候，他都会想起这样的一个经历，神听见，神听见。当撒来不能生育的时候，他们其实不应该按照当时的文化习俗用人的方法来去解决这个问题，他应该向神祈求，因为他是听见的神，他是听见的神，他垂听人的祷告。他们以为神不听，如果神听见，为什么情况好像没有改善？但是神的确听见了，神的确听见了，只是他的时间可能跟我们不一样，他有他的时间，我们要耐心的等候他。你想想看，如果你是一个丈夫，你的妻子想要买一件新衣服，你因为一些原因一直没有跟他买，结果他不再问你，他去隔壁的男人那边去要他买一件新衣服，你会有什么感觉？或者当他需要帮助需要安慰的时候，或者需要建议的时候，他总是不去找你，是找另外一个男人，你会有什么感觉？我相信你一定会很伤心，对吧？会很愤怒，甚至只是这种情况一直都发生在神的身上。当我们用世俗的方法解决我们的需求的时候，而不是去寻求神的时候呢，神是很难过的。我们基本上是告诉神说，神啊，你不行，你不真的知道什么对我好，所以我必须自己去找我想要的东西。以实玛利是人造成的问题。当我们看见中东的冲突的时候，我就想起以实玛利，因为阿拉伯人就是以实玛利的后裔。他们真的是像神所说的，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也要 攻打他。当亚伯兰停止凭信心生活，转向自己的道路的时候，全家都陷入一系列 的问题的当中，而这些问题呢，经过了几千年还是继续的延续。但是呢，以实玛利这个名字不仅仅提醒我们人怎么样带给自己和别人巨大的困苦，也提醒我们神是一位听见的神。所以如果你已经是为一些事情祷告了很久，但是好像没有看到有任何的改善，记得以实玛利，神听见，他听见你，他也看见你，他是看顾你的神，所以你要耐心的来等候他。那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有恩典的。有时候我们自己找到一些的困苦，你让我们去承担我们的责任，可是你还是默默的来看顾我们，你用你的手来托住我们，叫我们不会继续的沉下去。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就求你啊，让我们常常记得你是听见我们苦情的，你也看顾我们，以致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上面，我们都可以确定你啊离我们不远，你会来寻找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